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未来是许多人的憧憬，因为现在不见得最好，但是我们想明天可能会更好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，只要熬过这三年就好了，为了将来的好，我愿意苦三年。我最近跟神说，我只要再熬过一年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学校在欧洲的建校在已经启动，一年之内我们要奉献出最少750万欧元，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 commit 奉献了100万，他一个人奉献100万美金，是一个美国华人，其他的我们都还没有开始正式奉献。可是距离700多万欧元，我跟神说，我只要度过明年就好了，今年苦一下没关系。但是未来也可能是许多人的梦魇，因为他看不出明天会改善。明天的确是一个盼望，但有人认为现在已经最好了，我不可能再更好。也有人甚至认为明天会越来越不好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圣经上到底是怎么讲的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20节21节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想，不是一个空洞的梦想。如果过去这几周你有来聚会，我们的信仰不仅有目标，有达成目标的方法，还有要达成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清楚不清楚，你知道如果有这三项其实就已经够了嘛。第一个有一个要去的目标，第二个有要去这个目标的方法，第三个你要有去这个目标的动力力量。我要去巴黎，方法是坐飞机，第三个我还要有钱，对吗？不然你买不到机票。如果你有目标，有方法，又有动力，那么其实就够了。那么圣经上在这边怎么讲呢？我们来读20节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
就是主耶稣基督
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
将我们
这卑贱的身体
改变形状，
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里提到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盼望。而从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那个结论就是，就保罗对神的认识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60多岁，他30几岁信耶稣，他所有的装备在30几年前都预备好了，就前30年都预备好了，因为他是当时最年轻有为的犹太的法利赛人，所以他是完整的受过所有的训练。而在他信耶稣之后30年之后，他讲这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基督徒迈向未来喜乐的动力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迈向未来是喜乐还是悲伤？如果是喜乐，那动力是什么呢？动力就是目标清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12节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。我还没有仔细讲这段经文之前，我要让大家知道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清楚你的目标跟不清楚你的目标是差很远的事，对吗？很清楚目标，你做起来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努力做一件事情，知道一定会成功，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请问哪一种比较有动力？ 我们做一件事情目标很清楚，或者你不知道目标是什么，哪一个可以让我们很有冲劲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一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要的不是抽象的答案。如果你知道你一生的目标是什么，很清楚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活的时候很有动力。我先不讲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啊，那个可能每个人领受不一样。我现在的年龄，根据我过去信主50年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可以活。不过我初步打算哈，初步这个初步已经预备了20年左右。我初步打算，我今生的目标就是要让别人从我得到神的祝福。我的目标很清楚的，我跟一个人的交往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他从我得到神的祝福。你知道有这样子目标之后，你跟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沟通，很容易相处。我跟光桌在一起，如果他今天情绪不好，我就考虑说怎么样让他经过今天跟我谈的以后，他可以高兴一点点。如果我跟一个穷人在一起，我如果跟他在一起，我就在想说我能不能够让他心里没那么痛苦，甚至物质上能够得到一点帮助，这样他不就因我蒙福了吗？如果你很清楚你生命的目标，我会告诉你，其实你人生活得很快乐，很快乐。我比较少抱怨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很会抱怨的。你知道谁会抱怨吗？就能干的人会抱怨，对不对？不能干的人不太抱怨的。我因为服侍的多，我给人的多，人家给我的少。我是讲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抱怨。你知道这个抱怨是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因为你越抱怨你就怎么样，越想抱怨。可是如果你目标很清楚，我现在讲我自己啊，我先不要讲圣经说什么，我愿意人跟我在一起都从我蒙福。如果我这样，那么今天早上来我只有一件事嘛，我希望我讲到的时候你能够得到好处，不是我得到好处啊。你知道如果是我得到好处的话，那么我讲到就希望你称赞我，因为我得到好处了嘛。如果是你得到好处的话呢，那我就不在乎你有没有称赞我了。你知道这个差距很大，差距很大。所以目标清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目标清楚而且确定能完成，就是最大的喜乐，最大的喜乐。有一年我要到意大利去讲道，那个时候我已经40多岁，我要到意大利去讲道。他们请我的时候呢，请我9堂讲道，是在一个意大利的全部的华人联合的聚会。那意大利是欧洲大陆可以说教会人数最多的国家，教会弟兄姐妹人数最多的国家。他们现在差不多有100个教会，现在有100个华人教会。欧洲也只有差不多300个教会，他们国家就有100个华人教会，很厉害啦。他们请我去的时候呢，我其实因为在去之前我已经有讲过上千堂的讲道。他们说题目随便你定，你就讲9堂。我就想说9堂我随便找也有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要找这个比较讲的比较好，这个我讲过很多次，然后编一个9堂过去不是很好吗？可是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，我突然觉得我有点笨，有点笨。我要去他们那边，我为什么不预备个新的呢？诶，可不是开玩笑啊，新的我很忙啊，那个时候我还在牧会。我觉得如果我跟他们讲了，他们得帮助，可是我却自己没有得帮助，有点可惜。所以那一次我就跟神说，好，距离去还有8个月，我要预备全新的9堂还是10堂讲道，我要预备9堂还是10堂，我就开始预备了。那经过那一段的日子，我非常的喜乐，虽然外面的工作很忙，可是很喜乐，因为我一直有得到新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目标清楚，你就可以得着那种喜乐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往目标走，所以你在得的过程当中，你生命被改变。主耶稣来到地上说，我要使人，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如果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就是要得更丰盛生命的人。那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楚，你要怎么样得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，那么因为目标清楚，你就会一直往前走。好，我们要来继续看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我们看我们过去是怎么样，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3段人生在这段圣经里面， 我们要放眼过去，有一放眼过去是我们到底以前是怎么样的人，包含两种，第一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，第二种我们信耶稣可是我们搞不清楚状况，这是我们的过去。我们的过去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请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其实我们过去都是这样，我们过去都是这样。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过去的人生是这样，四件事情。第一，结果，结局是沉沦。第二，我们到底以谁为神呢？自己的肚腹为神。第三，我们以什么为荣耀呢？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第四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我要仔细跟各位分享这四件事情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，讲到了我们的三段人生的过去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的过去通常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错误的假设就是以肚腹为神。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们人人都有神的概念，很少人没有神的概念。那这都是思想家告诉我们的，哲学家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并不知道了。他们说人天生的思想就是有神的，无神论都是被教育出来的，无神论是被教育出来的，无神论是思想出来的。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要在大学教这个佛教，所以我花很多时间研究佛教。后来我才发现哈，佛教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，它是一个思想跟分析的产物。因为佛教，真正的佛教是个无神论，当它是无神论的时候呢，它是要一直说服自己是无神的。那我们今天因为不在课堂里面，我就不花很多时间只讲这个无神是怎么来的。你要知道人很难相信无神，你年纪越大你会越相信有神。那有神是哪一个神？另外一回事，它是有神的。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以解释的事情，你唯一最简单解决的方法就是有神，就解决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哪里来？搞不清楚，怎么解释就可以了呢？有神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盘古开天，或者是神创造天地，或者是怎么样来。可是如果说要演化，你要知道有多少时间吗？你一想就觉得不太可能。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？有神。那将来我们死了到哪里去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有神嘛。哎，这个事情你觉得公平不公平？所以杜斯妥也夫斯基，俄国的大文豪，说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，唯一解释的理由就是有神。哎，你要知道人家可以做大文豪，如果你他一讲话你就听懂的话，你就接近于大文豪了嘛，对不对？不，他那句话我想了很久，因为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也要教杜斯妥也夫斯基，他说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平了，所以一定有神。哇，你听起来觉得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当时俄国的是信东正教的，他们说哪里有上帝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他说这世界这么不公平，所以一定有神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相信有神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以什么为神呢？我们以什么为神呢？所有的宗教都在找神，但是什么为神呢？保罗说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以肚腹为神。其实肚腹不是这个肚子啦，我们以肚腹为神，其实中文很容易明白，就是自己的满足嘛。以自己的满足为神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相信什么呢？我们崇拜什么呢？我们高举什么呢？就是自己。自己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所在乎，你有没有在乎的人，其实可能有嘛，对不对？是你的配偶，或者你的儿女，或者你的父母，或者你的亲人，你可能有你非常非常爱的人，有一段时间你可能愿意为他舍命，但如果时间拉长了，你愿意为谁舍命？自己。哎，你为自己舍命啊，所以你才这么辛苦赚一点钱，你也愿意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愿意受苦呢？你为什么愿意做这么事情？其实人很难不以自己为神。其实我们最看重的、最在乎的是自己。我们的确也在乎别人，我们的确也在乎自己，但是我现在不要讲那种情绪上说啊，我愿意为他死这么激动的话。我问你， 当有人跟你的爱好、脾气、看法相左的情况之下，你到底多少时候可以让步？这就看出来你看中谁了。刚才我跟光州长老一起祷告，我就跟他讲到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建立这个新的教会嘛，我就跟他讲说哈，圣经里面最要紧的教会里面最要紧的我们的关系，在罗马书第14章、13章、14章、14章、15章，那里讲到人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信心大的，一种就是信心小的。你要知道信心大的跟信心小的很难相处，为什么？因为信心大的会看不起信心小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猜信心小的会不会仰慕信心大的？不会。很奇怪，信心大的会轻看信心小的，信心小的会论断信心大的。因为信心大的就觉得信心小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很明显嘛，应该这样做。那这个信心大的就是说，你怎么会看不见呢？啊，你眼睛实在很小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那信心小就是哇，他信心真大，我羡慕他。那你搞错了，信心小的从来都没有办法看懂信心大的为什么这么摇摆，或者你这么的夸张，所以他就会论断他。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。我在整个的教会的带领上面，我觉得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大的绝对不可以看清信心小的，而信心小的凡是你碰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好像讲得比你更大声，更有把握，讲得好像很了不起，你可能要觉得，你可能要先想他可能是比你信心大的，很难相处。那为什么合不来呢？因为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吧，以自己为神。所以我们错误的人生就是以自己为神。第二，以肚腹为神的人，他就会设立错误的目标，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错误的人，他的思想永远没办法脱离地心引力，他的眼光只在近处，他的无法设立在地上以外的事情，他所要达成的都是眼前的自己的短暂的，他看不远，他看不远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目标，没有人没有目标的，但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所以他无法完成，因为目标不明确。但也有一些人他的目标明确，但是他东一点西一点，或者只在近处，因此他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你知道地上的事为念其实不能走在直路上面，因为你地上的事为念。我有一次跟李金元长老去美国讲道，讲完了呢，有一个长老就说我们多两天，带我们到缅因州他自己的那个别墅里面去。他们那个别墅呢都是坐在湖边，每一个下去就有船在那里，然后就带我们去钓鱼，然后带我们去钓鱼。那他就说我们喜欢钓鱼嘛，就带我去他那个别墅。然后呢他那个船是长的这样子，就两个人，一个人坐前面，一个人坐后面，那可以钓鱼的。可是你知道那个船这样的话呢就容易翻过去嘛，因为它不宽嘛，我容易翻过去。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哈，你们是很难在上面钓鱼的，因为你们没有那个本事让船平衡。然后但是你们可以划出去玩一玩，划出去玩。那前面那个人就是管划，后面的人是管方向的，管方向，你就把那个桨这样弄一下，弄下去就往那方向走。他说哈，后面那个人要透过前面那个人往前面划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从这里要到 A 点，你不可以以 A 点做目标。你一定要以 A 点的直线过去，再加一倍以上的那个 B 点为目标，这样你就可以要去 B 点的路上通过 A 点，你就达到 A 点了。这样听得懂吗？我们怎么会相信他呢？对不对？我要去 A 点，我为什么要设定 B 点做目标呢？我要去 A 点，我就设定做 A 点做目标。他说你要用 A 这里到 A 点的一倍以上的路的对方直线过去的 B 点做目标，你才可以滑到 A 点。我们怎么会随便被人家骗走呢？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讲话的时候，就在那边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。真的，那个船都这样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，一直在修正我们的目标。一直到后来，我就跟李金元长老商量，我说我们干脆以他的讲法做对的假设好了。他说好，我们就把对的这拉过去，一直到前面那里很远，那个湖很大的一个对岸上面的一个目标。很奇怪一件事情，你猜怎么样？船就直了。 我看你们的脸跟我那年一样不太相信。如果你想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如果你想成为今生神所喜悦的人，你不是以今生做目标，你要以永恒做目标。所以当我愿意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，我不是以我成为别人祝福为目标，而我乃是以讨神的喜悦为目标，这样就一条线过去了。这样有没有听懂？欸，我们这里程度都很高的哦，程度不高就要参加我们的一年读经一次，现在已经有137个人加入了啊！我们也欢迎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我们不是想要把人拉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知道现在读圣经的人大家想要找一个方法，我们今年就明年我们就是用一年速读一遍的进度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你们只要今天下午我就把那个要怎么样读一遍圣经，我录了13分钟的录音档，我就会放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四分钟给你们，然后从过明天或后天我就告诉你怎么读创世纪，然后我就一卷一卷教你怎么读，我做一个简单的简介说创世纪在讲什么。那有的时候我如果真的时间有困难，我就请光州录或者是秋华录或者是谁录，就这一卷在讲什么，你就很快的，我们已经做了一次了嘛，对不对？在过去一年，可是我们上次的所做的没有叫你真正去读，你只是了解，那这一次我们叫你读，很快的读，你相信我，我在神学院就教这门课，你不一定要读，但你一定要参加，这样有没有更清楚一点？你一定要参加，参加你有空就读，没有空没关系，看看别人读也好嘛，啊！但是如果你读了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们只有把眼目放在天上，而不是放在地上。如果你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你那个目标会不准确，而且会走掉。再来，第三，我们过去是拥有错误的心态，就是以羞辱为荣耀。有的人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错误的人，他有错误的假设，他有错误的目标，另外就是他拥有的是个错误的心态。什么叫错误的心态？就是以羞辱为荣耀。荣耀本来是对的东西，荣耀一定是一个结果，就是说啊，有这个结果你就得到一个荣耀了。那什么叫做以羞辱为荣耀呢？那就是我们不以光明的，不以美善的，不以人人羡慕的，而是因为你一直是以妒妇为念嘛，以地上的事为念嘛，所以我们就会想说，我做一些事情就是讲出来我们也不好意思的事情，我们继续做，你继续做，可是你这样会你会很难过，你会很难过，所以你就会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这样，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这样。比如说，这个老板很讨厌，很讨厌。照理说他是你的老板嘛，你不需要讨厌他，因为讨厌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，你就听他的就好了。问题是有些老板很难取悦，你感觉的啦。那你猜，你觉得你老板很难取悦，你觉得你的老板觉得你好取悦吗？人都是互相的，所以我就说讨厌他，这个老板很讨厌，你越想越讨厌，可是你心里说不应该这样讨厌嘛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后来你就会告诉你自己说，我就是这样，你要怎样？听得懂吗？诶，你们都没有这种想法啊，那你想的不深，你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是这样出来的，我们就是以羞辱为荣耀。其实那些事情讲起来夸口的，我连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，可是我就要夸口，而且是你对你自己夸口，甚至有的人更勇敢，就拿出来夸口。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讲出来都不应该这样做的，就一直做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影射哦，不过你讲的是对的。现在的总统候选人都是这样，他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，但他继续做。我就不要讲别的，这三组候选人都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能怪他，因为人都是这样。我没有要帮谁拉票，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告诉你人就是这样。以他们都是总统，他们都是候选人，是我们台湾的居民觉得要选出来带领我们国家的，你仔细想想他们的做法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，他们就是得自己的荣耀啊。当然我们在三个当中还是要挑一个，你要自己选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去影响别人，我们要自己选，反正选完了，在我的看法就是不管是谁当都是上帝的旨意，就是上帝的旨意。你说那上帝有没有可能做错？短期我们会觉得他做错了， 长期神从来没有错过。这就是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，其实以羞辱为荣耀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最后那就是结果，就是沉沦。什么叫做沉沦？沉沦不一定是什么都没有，沉沦是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这就是一个不对的人，也是我们过去的样子。可是我们未来是怎么样呢？在圣经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12到14节，我们未来是怎么样的状况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
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
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
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。
好，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过去是这样子的人，那未来我们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我们的未来是什么？我们的未来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实上我们站在过去的背景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未来要到哪里去，我们才可能过去嘛。那么到底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？从这三节我们看到相对的几件事。第一，拥有正确的假设。刚才说有一个错误的假设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用一个正确的假设。那么正确的假设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没有得着全部，还没有臻于完全。我们一定有个假设，那个假设是什么呢？那就是12章12节 A， 我们刚才讲的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完全了。保罗说，好，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了。相对于错误的人所产生错误的假设，以杜甫为神，基督徒正确的假设是我们永远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。弟兄姐妹，的确我们现在并不完全，对吗？你完全吗？你完不完全，其实你并不了解，你的配偶、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儿女最了解，你的同事也蛮了解的。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，终我们一生我们也无法完全。因为完全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位神，他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不以杜甫为神，不以自己为满足的一切考量，我们不以自己为标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以自己做标准的人，比他不足的他总是认为对方不够好，比他多太多了他就觉得那个人很讨厌，比他不美了叫做丑死了，比他不聪明的叫做逊毙了，比他稍微好一点的你凭什么，比他漂亮的你就觉得说你骄傲什么，你说不定出去就被车撞死了。我不是在讲开玩笑的话，真的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永远看不惯对方。我碰到很多的人，因为我在很多地方工作，你会发现 有一种人哈，他对于他自己所没有做对的事情永远有理由，他对于别人没有做对的事情他永远有批评的方式。其实人何必这样呢？你不觉得你这样活得很痛苦吗？可是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他不这样，他就活不下去。可是我常常跟别人讲，别人错了并不代表你对，有没有可能你们两个都错，对不对？你对了别人也不一定都错，因为两个人都对。可是有的人就是要跟别人比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把重金放在神的身上，或者放在自己的身上，那么你就会知道说，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，我们还没有得到全部。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，很喜乐的事情。当你认为自己不够完全的时候，其实很喜乐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